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重磅蔡奇涉国际大案，英媒爆猛料，川普振兴军力建后，一洗拜登时期困境；中俄力促呢件大事，全球集体说不。拒交重要数据 ，TikTok 被撤销营运许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重磅蔡奇涉国际大案，英媒爆猛料。英国卫报在今个月2号爆出重磅消息，英国检方曾怀疑中共第五号高官、政治局常委蔡奇在一宗现已撤销的中共间谍案中接收来自英国议会的情报。蔡奇在该案中的身份认定正是这场持续两年半风波的核心所在。中国问题专家指，这个暴露了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政府对中共政治认知不足。英国皇家检察院今年四月曾表示，一名中共高层成员兼政治局常委，从两名被控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英国研究人员处获取政治敏感信息。据了解，该人物即是政治局常委蔡奇。作为习的亲信，蔡奇在七个常委中位列第五，是目前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而这位前北京市委书记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实质上是习的幕僚长。检方指控，在2021年12月至23年2月期间，一名中共情报人员委托旅居中国的英国研究员贝里撰写了至少34份报告，其中部分信息来自贝里的熟人卡什。卡什当时在英国议会中国研究小组工作，该小组由对北京持怀疑论的保守党议员组成。英国皇家检察院一度认定这些情报被转交给蔡奇，但在9月15号，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对贝里和卡什的指控，两人都坚称自己清白。皇家检察院亦否认曾受到任何政治压力，而这个决定引起英国朝野强烈不满，工党和保守党议员和唐宁街都对此案表示愤怒和失望。下议院议长霍伊尔就表示极为不满，正考虑对卡什和贝里提起私人诉讼。英国内政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主席亦联名致函皇家检察署院长帕金森，要求就撤案原因进一步说明，批评官方解释远未达到这类重大案件应有的详细程度。针对报道，中共驻英使馆称相关指控是完全捏造的恶意诽谤。专家和评论人士就有不同看法。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布朗认为，蔡奇这种级别的常委不可能亲自接触年轻研究员的八卦消息，在集体制下更没可能绕过国安体系自行运作。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曾瑞生教授亦讥讽说，常委有比听中国研究小组报告更重要的事。旅居海外的视频人吴兆来就指，消息有可能因为习是一个拍脑门决策的独裁者，他希望得到一手资料，但嫌弃国安系统层层环节麻烦，蔡奇作为亲信亲自操办并不是没可能。最终该案更揭示英国在处理中共渗透问题上的制度性困境，一方面担心情报流失，另一方面却缺乏对中共运作模式的深入认知。好多观众都熟悉江峰，他用真诚和正直赢得大家的信任。当我听到他选择为健康520代言那阵，心里面好踏实，因为这个不只是一位自媒体大 V 的选择，更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在健康520里面，好像代谢补感的纯草本营养，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每日保持元气，维持平衡，守护好自己。当值得信赖的人为健康发声，我们就更有信心将健康交给可信赖的品牌。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川普振兴军力建后，一洗拜登时期困境。 美国海军在今年财年募兵表现亮眼，成功招募44,096名新兵，创下自2000年代初以来最高纪录。这个数字距离海军在2023年征兵未达标只是两年，显示近年一系列征兵改革措施已发挥效果。据《星条旗报》报道，海军招募司令部负责人沃特斯三世少将在上个月30日向媒体表示，近年的改革不单止提高募兵效率，亦提升一线招募人员的士气。沃特斯强调，我们听了一线征兵人员的意见，针对他们最在意的问题作调整，这些改变彻底扭转局面，带来新的动力和投入感。为解决人力不足的困境，海军在过去两年大幅调整招募制度，措施包括更新行销手法、简化行政流程、将医疗豁免审查人力增加3倍、放宽年龄限制和开设预备课程，帮助申请者提升入伍考试成绩。这些改革让海军在去年勉强达标后，今年征兵成果明显改善。不过军事时报指，约有17%的新兵在武装部队资格考试中得分低于30%，最终透过豁免许可权获准入伍。同时，战争部督察长办公室在6月亦批评海军未妥善记录医疗豁免流程的变更，导致去年新增的5845名新兵约占总数的13.5%。沃特斯特别强调，放宽撤清规定是提升招募效率的重要一步。他指，当前年轻人拥有撤清的比例比过去更高，若维持繁琐审查将造成大量潜在新兵的流失。去年撤清审批平均需时30日，如今只需2.7日即可完成，大幅加快招募流程。另外，海军亦鼓励招募人员多参与地方广告和宣传活动，减少繁重的文书作业，让基层征兵官可以专注于招募工作。沃特斯又说，所有改变都是从基层招募站的角度出发，务求让人手有限的地区招募站亦能充分受惠。尽管沃特斯避免评论政治环境，但报道指，川普自第二任期上任后，将振兴美军列为核心政策之一。在去年11月川普赢得大选后，美国各军种的招募数据普遍呈现回升趋势。五角大楼证实，今年海陆空三军都已达到甚至超过招募目标，整体募兵状况亦比拜登政府时期好。中俄力促呢件大事，全球集体说不。中共利用俄罗斯同北极之间的航道运输货物进军北极航线，全球航运巨头就重申他们远离北极航道的承诺，指出这个航道虽然距离较短，但不安全亦不环保。据澎湃新闻报道，伊斯坦布尔桥号货轮在上个月27日从宁波舟山港出发前往欧洲，多数中欧集装商船选择往南经红海、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在红海局势因胡塞武装变得紧张情况下，货船则会绕道非洲，但伊斯坦布尔桥号就选择往北，经北极航道东北航线进入欧洲。北极航道贴近俄领海，可将亚欧航程从经南非绕行的40日缩短一半。澎湃新闻引述中国科学院专家杨林新说，中国从政策上要将东北航线纳入欧洲乃至是全球的运输体系。他说，相较于马六甲海峡或其他通道，北极航道东北航线90%都经俄，在中俄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发展背景下，通道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较少。但这个航线遭到全球几间航运巨头的反对。据彭博社，地中海航运公司在星期一公告，北极航运增加可能影响该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和冰盖，而北方海航线在商业航运上仍欠发展。 因為安全航行和通行尚未得到保障。馬士基、達菲和赫伯羅特船舶亦表示不會考慮使用該航道，他們在19年承諾避免進入這條沿俄北極海岸延伸逾3000海里的航線。五大航運商中只有中國的中遠海運沒有作出這項承諾。俄一直在度推動使用該航線，將石油和天然氣運往亞洲市場，但船隻必須獲得莫斯科批准才可以通行。這個航道冬季被冰層覆蓋，和暖季節亦可能存在浮冰，只能由專業船隻通行，事故風險更高，亦可能破壞原始環境。今年已有10艘集裝箱船使用該航道，還有郵輪和其他船隻，這些航次都在中俄之間運輸貨物。拒交重要數據， TikTok 被撤銷營運許可。印尼當局在3號表示，政府已暫時撤銷中國短影音平台 TikTok 的營運許可，理由是該平台拒絕分享8月反政府抗議期間的直播數據。印尼是全球 TikTok 用戶數一數二的國家，擁有超過1億用戶。印尼在8月爆發反政府示威期間，部分 TikTok 帳號疑似在線上直播抗議活動，借此牟利。當局要求 TikTok 提供相關數據。通訊數位發展部表示， TikTok 必須在上個月23號前提交數據，但並未履行，當局因此決定暫時撤銷該應用程式營運許可。但外媒發現，截至3號晚， TikTok 在印尼當地的直播功能仍可正常使用，目前尚不清楚將在何時停止運作。 TikTok 至今在印尼面臨一連串挑戰。上個月底，印尼反壟斷監管機構因 TikTok 延遲申報它收購印尼最大電商平台 Tokopedia 的交易，對它處以$900,000罰款。印尼政府亦曾在2023年以協助小型企業發展為由，暫停 TikTok 的電子商務功能。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